李泽林说，毕业是千万个夏天的故事，千万个人，千万个不同的夏天，相同的只是告别。相遇于早秋，分别在盛夏，匆匆的四年如飞鸿踏雪，白驹过隙，六月人声鼎沸，也就是这么一个喧闹的季节，却承载着一场盛大的离别。在这个夏天，道别的人变成了我们。这四年好像结束的匆忙又潦草，做不完的实验，填不完的表格，写到半夜的档案材料，还有来不及说出口的再见。曾在一间教室听课的我们，如今却即将要分散到祖国的各个地方发光发热。在这广袤的银河里，想起我们曾一起看过同一片晚霞，就总觉得很幸运。几年以后，时光如水，星光如素，当你在远方仰望星空的时候，一定会停下脚步，回想起今天我们在这里相逢如诗，相知如故。在那时，我们梦回校园里的灯火阑珊，有的人可以用神来之笔书写你我的从前，有的人可以用天籁之音演绎无边的语言，这一切都源自于我们共同的校园。古人总说人生何处不相逢，但是这里的相逢与过往相异，也与未来不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你的脸颊，你我争先恐后于刷牙洗漱的碰击声中，当课桌上的书页泛出新鲜的墨香，你我屏息凝神于老师娓娓道来的教诲声中，当月儿悄悄爬上树梢，你我默然陶醉在晚风拂柳的旋律声中。这是如幻的水墨，这是如歌的风华，这就是如诗的相逢。人生的序章始于初秋，从远方而来，跨越山海，奔赴下一场诗与远方。青春的注脚在这一刻绽放，窗前吹过的微风，夏日里的蝉鸣，手臂黏住的书页，时间洗礼过后，喧闹回归平静。繁华相送的季节，栀子花开的芳香，为毕业带来一场仪式感，致敬永远的年少轻狂。这个夏日很耀眼，远方寄来锦书，过往的序章在这一刻绽放，既鲜活又明亮。镜头里，我们最初的笑靥，是人间枝头各自成流的心经之志，是不斥微芒造句成阳的灿烂芳华，非比寻常的一年，永远怀念的惊吓，愿我们的青春永远未完待续。
时光的巨轮滚滚向前，转瞬间我们来到了六月，此时正值蝉鸣盛夏，绿意满枝。你可曾留意校园里的丁香花开得正是得意，有的三簇两簇的聚在一起，有的独独一枝伫立在枝头自赏，还有些许落花躺在泥土的怀里，好不惬意。你可曾漫步在校园还没成型的林荫路上，两边的树上上且幼苗，你轻抚着粗糙的树干，抬头看去，青叶早已满枝，此时再来一阵清风亲吻着你的脸颊，哦，是小树在同你道别，原来它也懂了你的叹息，懂了你的离别愁思。你可曾见过傍晚暮时的校园，在西面的操场上有在跳操的同学，在晚间锻炼的跑步者，有在散步的情侣，还有摆摊的学生创业者们，加入他们吧，一起去狂欢，一起去享受青春的热烈，去跟鲜活明亮的学生时代告个别。我的同窗啊，愿你告别过去，褪去稚嫩，勇敢向前，带着初入学的执拗理想，奔赴下一场山海。即便前路坎坷，即便往后迷茫，即便会孤身一人，但是那又如何？青年人最不缺的就是面对未知的一腔热血和孤勇的气性。意气风发的青年们总会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我的挚友啊，可否在伏案苦读之余走出方寸天地，来到校园，回 回到宿舍，与好友畅谈理想，与老师促膝长谈，与暗恋的女孩表明心迹，再次去感受热烈的青春吧。
在这里我也很好奇，学姐还记得自己刚开始来到江苏海洋大学的时候，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什么期待吗？她和自己想象中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我整个大学里面的生活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充实的。唯一可能觉得会有一点点出入的就是，可能大家都在高中会听到自己的老师会说，你们现在努力一点，等到了大学你们就会轻松了，就会自由了。但是等到我们真正进入到大学生活的时候，发现其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可能在大学里面我们面临的选择会更多，然后自己也能够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但恰恰在拥有更多自由和选择的时候，也随之会面临着更多的困难。
是的，确实也是这个样子。在大学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变得更加优秀，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去选择做更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通过比如说是参加学生会呀，参加社团呀，参加学校各种举办的活动来不断的提升自己。可能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只是埋下头去努力的学习，但是现在大学的生活我们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精彩，但是我们还是依旧要去努力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努力的提升自己才能变得更加优秀。就是大学可能可以清闲，但是也可以更加的灿烂，更加的不一样。
对，确实在大学里面有很多可以提升自我的途径。除了在参加我们学生社团、学生组织还有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很多的方式。可能在高中或者初中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向着中考，向着高考。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情景之下树立各种各样的目标。那在大学生活里面呢，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很多迷茫的时候。那在这样的时候呢，也恰恰是这些目标引领着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充实，更加的优秀。
那学姐，你在大学期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呢？
首先在学习方面吧，因为大学里面更多的是自由的，就很多还是得靠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在学习的自主性方面我还是有了一定的提升。那另外呢，就我还加入了一些学生组织然后社团，就比如说在淮海之声。其实我在淮海之声的收获我觉得是最大的。我记得从一开始进入淮海之声只是一个播音部的干事，到后来竞选了播音部的副部，再到了部长和台长。就这一路以来，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对于我来说收获都是不一样的。可能从一开始的害怕胆怯，再到一步步接触到了更多的人更多的事，在解决问题能力的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对于我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在遇到人际交往啊，或者是沟通表达方面，我可能不再那么害怕或者是抵触了，反而我会觉得对于我现阶段来说，我觉得能够给我以后带来更多的帮助。就比如说在这个过程里面跟大家一起录节目啊，组织活动啊，参加活动啊等等，就这一整个历程以来，就看起来都是一个不断在充实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
那学姐，你还记得你在第一次进录音棚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
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录音棚是在大一的时候，当时我们是在实习期，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实习播音到这边来，从通贯到苍梧这边来看学长学姐他们录节目，然后先来跟节目跟完之后，我们再进来录自己的实习作业。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设备还没有这么好，就你看我们现在的办公室还有录音棚都是装修过的，就整个看起来就非常的专业。我们当时来的时候环境还是比较的，可能会稍微比现在会简陋一点，但是当时进棚的时候就觉得哇，一切都好新奇啊，然后自己心里也是很害怕，但是又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我记得我当时跟我一起录的是另外一个搭档，他叫日晨，我们俩当时是互相帮对方推机器然后录作业。 当时透过那个窗还看到外面有很多学长学姐在那儿看着，就觉得整个人坐在里面都是有一种畏惧感，然后非常的紧张，就觉得哇，想要赶紧的录完然后出去。但在录的过程当中也是就但在录的过程当中还是感觉到很开心很兴奋。那依林，你在第一次进棚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和我的搭档未来一起录的节目，当时两个人其实也是比较的可能是没有很多的经验，在很多之前学长学姐的指导下是会按暂停键的，当时的我们就是直接从头录到尾，中间是没有停过的，中间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就是直接过去然后回去自己来剪，就是也是在这种录的过程中再慢慢的知道，哦，原来在编导真正录节目的时候是会按暂停，然后把整一个顺的比较完整的，就是可能是也是当时没有经验，所以后来也是不断的提升自己吧，也是提升自己的口水音尖音。在学长学姐当时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播音部副部的指导下，我们是那种在改善了自己的尖音啊，改善了自己的那种口水音，还有什么很多的语气问题。在不同的节目里呢会有不同的录制风格，我还记得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大一播音在实习的时候要自己修音，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录的时候是出现了一点那种也是设备上的问题吧，就当时那个话筒一直会有那种滋滋的声音，但是它也一直没有修好，就回头要自己把它修掉，就印象很深刻，每一句话后面都需要自己手动把那一句话的尖音给它掐掉。当时好像是一直那天还熬夜一直修了整整七个小时才修完，就很辛苦，但是因为真的很喜欢这项工作，所以也很愿意去做这个工作，然后把它做到很好的时候自己也会感觉到很幸福很快乐。对
对，我们大一的时候也是就是都需要自己先修音嘛，我们当时也是就一修就是一整个晚上，就熬到半夜要把它修完，然后边修音还要边吐槽，就说哎呀怎么我们还要自己修音啊。但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会学习到很多，就是 AU 的使用啊，还有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也会更加能够体会到我们编导部编导他们的辛苦。但确实就刚刚依林说到的，就是因为是自己热爱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啊，好像真的非常的快乐，它所带给你的那种快乐的感受就让你把好像把这些为他付出的辛苦啊什么的好像都消解掉了，反而会让你产生很多很多的幸福感。
那最后的话，学姐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现在的学弟学妹们说呢？
其实在今天录制之前呢，我有写过一段话是想要说的，但当我今天坐在这里录我的最后一次毕业季节目的时候，发现其实心里的感触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依林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做《千千阙歌》。
这是一首老歌，但是我对它其实也没有很大的了解，就是在很久之前可能听过它。
对，这首歌也是我这两天刷到的吧。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其实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这首歌其实应该是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对于我的印象来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首旋律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但是当我这两天又重新听到它的时候，我发现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歌词会打动我，就打动现在的我。因为现在大家马上就要面临分离了，就是因为毕业了嘛，大家可能从各个地方相聚，然后马上也要回到各个地方去。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一瞬间有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再各一方。所以当时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我就发现哇，真的一瞬间好像就把自己现在的这种心境表现出来了。
对，确实是这样子。就我认识的一个宿舍是他们是一共有四个人，现在一个是考去了南京，一个考去了徐州，一个考去了新疆，一个现在要去意大利。
对，
就整个四个人已经真的是处于一个天各一方，以后可能真的很难再相见的一个状况。他们说可能真的就是等到结婚，对，可能才会再可能再遇到。其实就是再见一面，其实还是真的有，还是有很大的，
对，非常困难，
不遥远。
对，因为我像我的话，我的室友嘛，他们三个都是江苏的，其实可能见面还好，但我是外省的，我家在贵州，所以其实可能 这一次毕业之后，以后可能真的很难再回来了。我们经常还开玩笑，就是说可能下一次见面就是谁谁谁结婚了，然后来当伴娘什么，出飞机票啊什么，就觉得这些话其实说起来，就哪怕现在说起来，其实都觉得好像心里就会有一点那种悲伤的情绪在里面，就觉得好像真的，再过接下来的半个月，好像以后大家就很难再见面了。但比较好的就是现在嘛，就可能能够随时打电话呀，打视频呀，但给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还是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大家一起见面，然后一起出去玩啊或者什么。
对，现在我们也就是现在也是疫情，现在也是变得慢慢好转，大家现在也就开始了什么各种特种兵式旅游，
对对对，
去什么大家结伴一起去，我看我的朋友圈就是很多去泰山爬山，去青岛玩，去各种附近的地方玩，也有那种现在
去淄博，
对，去淄博吃烧烤，
对，
现在很多学长学姐刚好大四，现在可能就是在有空的时候抓紧时间和室友现在也可以一起结伴出去玩，去在毕业之前进行一段毕业旅行，来让自己留下更深刻更美好的印象。我记得当时我们也曾一起规划过以后要去干什么，现在也是很感谢现在疫情能够慢慢变好，让我们有了这个机会。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感触就是珍惜吧，就珍惜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人，然后这一路以来所遇到的事情，就珍惜当下。就回想起这四年的经历的话，就真的觉得有太多太多值得去怀念的，尤其是想到我在华海之声的时光，想到在这里遇到的人和经历的事，就觉得自己有太多太多想要说的话了。但是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杨绛先生写过的一段话，内容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爱的彷徨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样与他握手言和，所以你都不必害怕，日升月落总有黎明。那我之所以想把这段话分享给大家呢，就是希望我们无论身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境地，无论是快乐的、难过的还是迷茫的，尤其是我们大四的，即将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即将毕业了，可能就业方面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迷茫，就祝愿我们都能够跟随自己的内心一步一步的迈出去，然后去找到我们想要的。其实我觉得我这一路以来是很幸运的，就是我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很值得的朋友，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吧，我觉得他们都带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最好的朋友是在高中遇到的，其实我非常感谢他，就是从我跟他认识到现在，我在人生的不管在这一路吧，就是这一路以来的每一个阶段，不管是在遇到开心的事情也好，还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好，他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在我陷入一些困境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就在鼓励我吧。还有在大学里面所遇到的我的室友，他们我也是遇到了非常好的室友，他们见证了我，也共享了我这四年以来的喜怒哀乐，所以觉得真的在遇到这些人和事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很幸运，然后能够经历过这样一段时光，在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珍惜吧，就珍惜我们遇到的人每一件事，然后珍惜当下，因为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去追求的事情，对吧。所以就像我很喜欢我很喜欢看海，看日落，看晚霞，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是在我在经历过烦恼之后或者痛苦之后，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让我回归于一种平静的状态，能够让我再去感受到我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美好。所以就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去永远的追求自己心中想要的那一份浪漫，好好的去生活。 那最后呢，也祝大家毕业快乐，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时光如流，岁月如梭，不必悲伤，不必忧郁，习惯离别吧，人生本就如此。六月的微风催促着我们齐聚于此，与诸君话别。愿往后诸位能够安然享受山顶的风景，也能沉着坚持走出生命的低谷。愿你们千帆过尽，仍然热烈，前路光明，追风赶月不停留。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我们后会有期。本期播音：相遇、依林，编导：祈愿。
心成雪人，始终是山。